弟兄姊妹们，主内平安。今天真的是很高兴再一次能够在这里和大家来见面。那么我们刚刚经历了非常不平凡的一年，那么相信在这过去的一年中，我们也是经历了很多的恩典。那么我想在过去的一年中，我最深的一个印象就是我们如此的渴望团契。当我们今天回来 in person 来聚会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会发现我们的弟兄姊妹格外的亲切，就是仿佛我们在等这一天，已经等了很久，等了一年多的时间。那么当我们今天坐在这里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。我们来回想过去的一年里面，一年半应该是，那么长的时间里面，是什么支撑着我们可以度过这一年那么的孤独？特别是如果我们今天有很多像我一样是在温哥华独居的人，是什么支撑着我们度过了这一年？是什么让我们今天还可以开开心心的可以坐在这里？我们可以，那么是什么让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，那么的渴慕神，那么的渴慕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的弟兄姊妹，在这样如此挑战的一个时代？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读这样的一封信，一个拥有超越时空眼界的人，写给一个充满挑战的世代。那么在我们打开这封信之前，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位写信的弟兄。我们知道约翰一书的作者是使徒约翰他本人。那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首先，他和耶稣一同生活过。耶稣在他的生命中是一个真实的人，就像今天我们坐在这里，看看旁边的弟兄姊妹，耶稣和他们一样，曾经坐在他身边，他和耶稣一同来吃过饭，和他讲过话，和他是朋友。他是一个和耶稣一同生活在一个真实的关系里面的人。那么第二一点，他是最后一位活着的使徒。那么如果我们去翻开新约圣经，他经过了四福音书，他经过了使徒行传，他经过了整个新约，一直在启示录，他跌宕起伏的一生，他经历了整个使徒的时代。他是一位最后的使徒，最后一位跟耶稣有过亲眼所见、亲手所摸的关系的人。那么最后我们要知道另外一件事情，在约翰的书信成书之前，还有一卷书被写成了，它是启示录。那么我相信启示录我们大家又熟悉又陌生，因为那么魔幻的一卷书，那么多的意象我们看不懂，它是一本关于未来的书。那么约翰虽然他不可能去理解每一个意象真的指的是什么，因为在今天这些都是奥秘，但是约翰依然会知道，会明确的知道这么一件事情，就是教会在挑战中，并且在未来无穷无尽的日子里，这个挑战还要继续，教会是在征战中的。并且神与他的教会与他的儿女共同的去面对这样的征战，无穷无尽的挑战。那么所以我们说约翰是一个活在当下，但是他看见未来，也正是因为他看见了未来的挑战，他知道我们的生活是什么，会是什么样子，作为神的儿女。那么今天他才可以有这样超越时空的眼光。当我们再捧起约翰一书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，哇哦，这个老人，他相隔2000年，他在跟我们来讲话。他可以通过这样的书信和我们来对话。那么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读信的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？读信的人，他的直接的作者是当时是约翰所牧养的教会，在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们， 那么当时的教会，我们可以说是有内忧和外患。内忧是什么样呢？刚才我们会看到，那么约翰作为在使徒中活得最久并留下书信的人，他已经到了晚年。那么我们会发现，教会站在一个时代结束的地方，那批亲眼见过耶稣的人在纷纷的离世。那么新一代的使徒，他们如何去持守住信仰，纯正的信仰如何去传承，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挑战。那么我们会发现，随着福音的传开，随着教会的推进，我们会发现人们的热诚在渐渐的消失。我们在启示录中，我们会看到神会讲到，起初的爱心冷淡了，那个起初的爱心它冷淡了，被离弃了。所以我们会发现，人们对神的那个热情，随着耶稣这个真人的远去，好像在慢慢的消失。那么同时，在外患呢，在外面呢，我们会发现福音随着它在外邦的传开，它开始面临了新的处境，新的挑战。那么我们会发现，那所教会它是在一个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偶像的时代。那么各种各样的声音从外面传来，当时的政治逼迫已经几乎是停息了。那么外面的声音慢慢的传来，在告诉神的子民啊，其实你的神不是他们说的那样，是他是这样的。其实你有别的方法去得救，那个福音太简单了。并且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奇怪的说法，会想比如说啊，这个救恩是灵魂的事情，和身体犯罪没有关系，我们的道德无所谓的，我们可以去放任。那么对于那些真正的去忠心爱主的人，当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听到这样的话语，它是何等的挑战我们的信仰，我们在坚守什么。所以我们会发现，在那个时代和今天的我们一样，教会的那么神的儿女有他们的挑战，有他们的迷茫。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，晚年的约翰带着这样的负担写出了这样的传世之书。在整卷书中，他把我们带回那个最简单的源头，那个最简单的福音，他去讲我们与神，我们和弟兄的爱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到第五章，在这封信的结尾，他把我们带回了最初的福音故事。那么让我们再一次去认识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，这个作为一个真实的人和我们 in person 在一起的神。那么我们以祷告来开始我们的旅程。天父上帝，爱我们的圣天父主耶稣基督，我们知道今天这样的一卷书对于我们来讲可能真的是如此的难。那么天父，我们真的是求你使用你不配的女儿，主啊，求你真的是你高她的口，愿她真的是能够把你的话语讲清楚，也愿我们走进这个古老的故事，主，我们看见你在里面在等我们，我们看见天父你何等的爱我们，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何等美好的关系中，主啊，愿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话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走进这个故事。在故事的开篇，在约翰开始讲故事之前，那么也就是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的第一到第三节，他告诉了我们一个诫命，就是要我们去信神，并且彼此相爱。那么这个诫命，那么这里他讲，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所生，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。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，从此就知道他爱我们，爱神的儿女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了，并且他的诫命是不难守的。那么我想问大家，在这一大段里面，我们有一个字可能听到的是最多，是什么字？爱，对，我听到有弟兄在讲爱。 所以我们发现，在这里，我们会发现，我们和神是生活在一个爱的关系里面。那么，这个关系如何的体现呢？就是遵守神的诫命。因为我们有没有被爱，我们都是知道的。那么，这个诫命在哪里呢？上帝的命，就是说神的，就是我们的爱，一定是要被体现出来，我们才知道我们是被爱的。那么在这里，我们会发现，我们与神爱的关系。是通过遵守一个诫命来体现的。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诫命呢？如果我们翻回到约翰一书的第三章23节，我们会看到，上帝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。所以我们发现两件事，第一件事是我们去信，第二件事是我们去爱。彼此相信我们的耶稣，爱我们彼此。那么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其实在圣经中，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圣经中讲的爱和我们世人的爱是不一样的。我们世人的爱可能是一个感觉，哎，我感觉特别好，我特别喜欢跟你们在一起，那么我就是被爱的。但是在圣经中，我们会发现爱是命令与决定。我们记不记得，在耶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，他做出了一个决定。在约翰福音的第13章告诉我们，在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我们会发现，爱是一个决定。我决定爱他们，并且这个决定会带来行动。那么在耶稣，他决定爱我们到底，这个决定于是带来了他的父死，他的受难，才带来了我们的救恩。那么在这里，我们会不会发现，从我们的生活常识会不会告诉我们，其实遵行和做这个决定并且遵行它，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但是我们会发现，在第三节中，约翰告诉我们，这个诫命不难守。为什么呢？他讲到，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是我们的信心。那么什么是信心呢？他讲到说，我们可以爱，因为我们信耶稣，神的儿子。那么什么是信呢？接下来约翰的故事开始了。在故事的开篇，他讲到第一个故事。那么我们这个故事的开始，借着水与血而来的耶稣，他把我们带回了耶稣的生命故事最重要的两天。水把我们带回了他受洗的那一天。我们记不记得受洗那一天发生了什么？天开了，圣灵如鸽子降在耶稣身上，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于是这一天，耶稣开始了他的服事，那个走遍各城各乡去传福音，行医治，和门徒们同甘共苦的耶稣。那么血把我们带回了耶稣生命中的最后，他的生命中最重要的另一天，就是他的受难。那么在那天又发生了什么？我们有没有记得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中的祷告？他哭了，他的汗如血点，汗如雨下，流出了血。那么圣灵加给他力量。他讲到说，父啊，如果你愿意，请把这杯给撤去。但是圣灵加给他力量，他做出了这个决定。今天我们才可以坐在这里。那么血是指的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流的血，也代表他的死，代表救赎的完成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在受洗的那一天，不管是在受洗的那一天，还是在他受难的那一天，耶稣是一个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。他会疼，他会哭，他会喜悦，他会经历我们所有的感觉。那么圣灵像一个见证人和一个帮助者，时时刻刻参与了所有的过程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才会在第八节和第九节会讲到， 就是耶，就是圣灵、耶稣的受洗与受难三件事，会证明了我们所信的耶稣不是一个虚妄的神，他不是一个灵体或者是一个仙，他不懂得我们的痛苦，他是一个真的道成肉身、有血有肉的真人。那么我们既然讲到信，那么我们就是信的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全然接受这样的事实，我们来信耶稣整个人、整个生命，一切发生在他的事情上，一切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，他的应许，包括他救赎了我们的罪，让我们和天父恢复了关系，并且有了永生。刚才我们所读的使徒信经，整个最简短的去告诉了我们，我们信的是什么。我们接受这个事实，我们认为他是真的。那么不信他的，就是认为耶稣在说谎。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遇到过骗子？如果我们今天在外面碰到一个骗子，你觉得他是一个骗子，你的反应会是什么？我们会离开他，我们会拔腿就跑。就像我经常会收到一些邮件，说我中了多少多少钱，让我去领奖，然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它给删掉，我一定不会去领这个奖，对不对？那么在这里一样，我们不信他，就是指的我们不相信他所讲的话，不相信他的生命故事，我们认为他是在说谎，于是我们跟他就不会有关系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信是会带来行动的。我们信他有永生，我们当然会去接受。我们认为他是骗子，我们看到他就跑，给你你不要，你怎么可以得到在他里面的永生？所以在第十二节，我们会看到约翰告诉我们，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注意，我们在这里讲到有了，是指的是属于，当我们信他的时候，我们不仅仅是嘴上说我信，这个信发生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带来了一个真实的连接。因为相信，我们把它当成了一个真实的存在，它才可以像我们的朋友和家人。那么约翰带我们回到了耶稣的救恩故事。当我们信他的，如果我们不信他，这只是一耶稣的故事，与我们没有关系。只有当我们信他、接受一切的时候，这个故事会变成我们和他们的故事。那么这个彼此相爱的诫命是和我们有关的，我们依然希望去遵循这样的诫命。那么在接下来的故事里面，约翰要我们怎么去，他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提醒，要我们去，今天我们信了耶稣，这个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。约翰要我们去怎样去讲这个故事呢？在第十三节开始，我们看到他的眼光转向了今天。他的眼光从那个受洗的耶稣受难的那和耶从耶稣受洗受难的那一天，转向了他的世代，也是我们今天，就是我们。那么今天他对我们说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谁是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？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，约翰的眼光回到了他自己的时代，也回到了我们的时代。那么在这里他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有永生。既然我们是与神恢复关系的人，那么在这里我们在第十四节他告诉我们，我们有一个特权，是什么？是祷告。在这个我们会看到，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。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我们发现这样的祷告不是像我们去庙里面拜一个佛，钱 OK， 我的愿望一条一条说完，钱扔下我走了，等着有一天回来还个愿。我们会发现我们和耶稣祷告是一个互动的关系，他告诉我们要按他的旨意祷告，所以我们会知道他的旨意是可知的，我们可以去寻求的，我们可以去问问，嘿，主啊，这件事情你怎么想？ 他听我们的，就说明这样的我们的祷告是有互动的，就像我们和弟兄姊妹在说话。那么我们是坦然无惧的和他去讲，我们可以，我们不仅仅是祷告，我们的祷告不仅仅是我们要说那些特别积极的东西。我相信我们有时候和朋友，我自己会有这样的疑虑，哎呀，我是不是要少抱怨，我是不是应该多讲一些积极向上的话，我要快乐一点点，这样他们才会喜欢我。很多人都会有，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，但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耶稣的面前，就因为我们在这个爱的关系里面，我们记不记得爱是一个决定，和我们怎么样没有关系，和我们今天是不是积极向上，还是我们今天真的很消沉很 low 没有任何的关系，是耶稣决定爱我们，他要爱我们到底的。所以我们，那么我们会发现，那么我们会发现使徒约翰一辈子他都在讲道成肉身的耶稣。我们在过去的一年，那么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耶稣？是一个真人的耶稣，我们一再在讲，是一个和我们 in person 来聚会的耶稣。我们过去经历了一年的 online service， 大家感觉怎么样？看着 video 里面没有回应的人，但是耶稣他从来不和我们 online， 他在这里和我们 in person。所以我们，那么耶稣为什么这件事对我们如此的重要呢？因为约翰要我们知道，我们不是在拜一个虚无的偶，我们不是在拜一个虚无的神，在这个，那么这个耶稣在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他是一个经历过我们所经历过的东西，他知道我们的苦难，他知道我们的疼痛，正是因为他道成肉身，他有人性，他才能听懂我们的祷告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有没有人见过这样，就是我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，你和他讲话他永远都听不懂，为什么？我们没有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面，我们的生活经历不一样，所以我们的理解也不一样。但是这个耶稣他和我们的生活，他经历过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，他懂我们的痛苦，他懂我们的软弱。我们刚才看到主导文，我们有没有发现，其实耶稣经历，那么我们刚才有读到过主导文，我们用它来祷告。我们有没有想过，耶稣为什么要教我们那样去祷告？他为什么要教我们祷告？说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。我们翻回四福音初中，我们会发现，耶稣他饿过，他渴过。他知道今日的饮食如此重要，所以要我们来祷告，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们。他为什么对我们说要救我们脱离，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？你们相信吗？耶稣在这个世界上面，他遇到过试探，他在试探中他挣扎过，也许他和每一个人一样，他挣扎过。他知道逃离试探是一件多，他知道试探是一件多么难胜过的事情，他才让我们祷告说：“救我！”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。那么也正是因为他经历了人性的凶恶，他经历了他看到了人性中最黑暗的那一面，他才会对我们说：“你们要祷告。”救我们脱离凶恶，他知道赦免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，他才要我们对父说：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在这样的祷告中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下一次再讲主导文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可以一边在用它来祷告，一边我们想着我们的耶稣，他经历了什么？他不是在教我们去背那段话。他是用自己的经历来告诉我们，你们要这样来祷告。所以这个耶稣，道成肉身的耶稣，我们看见他，我们看见他的同理心，我们了解他的性情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他才可以和我们同在，我们的祷告才有力量，才有效。那么在第十六节，约翰告诉了我们这件事情之后，他把眼光转向了我们每一个人。 他告诉我们，既然这样，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致死的罪，就当为他祈求，神必将生命赐给他。我们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很，我们其实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，一个很有画，一幅画面可能就在我们眼前，就是我们一群弟兄姊妹，我们围在耶稣的脚前，或者我们在一个祷告会中，耶稣就在我们中间，然后我们再向他来，那么我们来向他来求告，我们和他来沟通 back and forth， 我们有这样的沟通，为着我们的弟兄，为着我们周围的事情。我们祷告不仅仅是一个责任，也是我们和耶稣的一个关系。我们信一个人和他做朋友，怎么可能不和他说话没有沟通？今天我们带着我们，既然耶稣可以赦免我们，带着我们的弟兄，我们在祷告中，我们提起我们的弟兄，我们为他来祷告。那么在下半节，我们看到约翰提到了说，有至于死的罪，不说为这罪祈求。其实在这里我们要知道，约翰并没有说不要为这个罪来祈求。那么并且他没有，并且如果我们的经文今天停在这里，我们会陷入一个论断和疑惑。哎，那什么是不致死的罪？那什么是致死的罪？今天他踩了我一脚，那我还要不要给他来祷告？什么是致死的罪？那么我们的信仰偏了，我们又会离开那个关系。所以在下面，所以在第十七节，约翰把眼光从那个致死的罪挪到了不致死的罪。他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罪是不致死的，凡不义的事都是罪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做过不义的事，我们都会有罪。但是一定有一个办法是让我们罪不致死。那么在第十八到第十九节，我们会发现，从神生的、活在耶稣基督关系里面的人，他不会持续的犯罪。这里我们讲到说，凡是从神生的必不犯罪，这里指的是说他不会去持续的犯罪。因为我们都知道悔改会带来行动的改变，我们总会回到那里。那么在第十九节，我们会看到耶稣在这个世界上面，如果我们耶稣在这里，我们是属神的，全世界在恶者的手下。如果我们前面在十三到十七节，我们讲到今天我们和耶稣的故事中，我们的角色，我们有特权祷告，我们要彼此代祷。那么在这里，我们会看到耶稣在这个故事中，他做了些什么呢？他的工作是什么样的？那么第一件事儿在二十节，那么在第十九节，我们会看到我们在他里面，全世界在那个恶者的手下。今天我们不管那个，那么今天我们依然是属于神的，不管这个世界怎么的变化，不管什么样的声音在外面，我们有一个和神爱的，我们有一件事情是不变的，就是我们和神爱的关系。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。那么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？二十节他又告诉我们，他不断的，他已经到来，那么他与我们同在，他不断的给我们智慧，让我们去认识他，去经历他的真实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回想我们过去的经历，有没有会发现，我们越经历，我们越觉得这个神是真实的？那么当我们彼此代祷的时候，他就真实的在这里。也是正因为，那么当我们，那么也是这样，也是正因为这样真实的关系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他在这里，我们今天的祷告是有效的，我们有智慧去更深的认识他，我们的生命是在成长的。那么这一切都源于我们信他，那么这个信带来了我们生命的变化。在任何一个时代，这样的诫命我们要去遵守， 因为它带给我们生命的意义，它带给我们生命这样的益处。那么最后在21节，约翰给了我们一个最后的警告，说小子们啊，你们要自守，远避偶像。偶像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？偶像是虚无的，它可以随时去变。不管是约翰的时代，那在教会中所处的那么教会的光景，偶像灵力是有形的，还是我们今天各种各样的声音，各种各样的处境挑战着我们对神的信心。那么在这里，约翰让我们的目光去转回到那个真实的不变的耶稣，那个不变的关系。那么当这个故事结束的时候，请我们真的是记住那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对我们的爱，以及我们彼此相爱的诫命是跨越时代的。那么这样的信怎样影响着我们的生命呢？我见过一个走完这个故事的人，我想分享的是我所经历的真的走完这个生命的人，就在今天我们的身边。在我们的教会，在过去的一年中，其实我们做过很多的临终关怀。在今年上一次，我和我们教会的另一位牧者去看一个临终的人，因为他的 care home 给他打电话说，哦，他其实已经走到最后了，但是他很恐慌。你们来看看他，其实我们一直会去看他。那么那天下午，我们一起去到他的家里面，我们去看他。你知道吗？其实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将死的人，我可以从他的眼睛里看见他对未知、对未来那种本能的恐惧。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，就是他在吊着那一口气，他不愿意离开。那么我们的另一个牧者也是照顾了他一生，也是他最好的朋友。我想看他。那么当我们进到那个房间的时候，他跪在那个床前，他这样抚着他的头。你知道人在临终的时候，他已经脱水好几天了，他已经瘦的一把骨头。他摸着他的头，他在对，你知道他在对他讲什么吗？他说 Donald， 你平安的去吧。你知道吗？我知道你害怕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就在前面，当你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你会看到谁？你会看到你最好的朋友 Janice， 因为我们的教会，你会看到我最好，你会看到你以前最喜欢的牧师，你会看到你以前你的这些朋友，这个人那个人，他把每一个在我们的教会，在我自己的教会中前面20年 pass away 的人的名字念出来，念给他。你到那里，你会看见你的弟兄姊妹，这个人那个人，然后你会看到主耶稣和他们在一起，在和他们在一起，在一起在迎接你。然后最后我们唱了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， 就是他唱了一生的歌。几个小时之后他去世了，走得很平安。是什么可以如此让他听到这些，他可以大胆地去走到那个地方，他可以去面对那个我们人生最大的未知？其实是他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那些弟兄姊妹的彼此相爱，是他与神真实的关系，是他活在教会中彼此相爱的一生，是他和神那个真实的关系。那一天对于他来讲是回家。今天我们常常说教会是天国在地上的缩影，那么如果在地上都不能去享受和神的关系，我们都不能去享受跟弟兄姊妹之间的彼此 相爱和扶持，我们怎么会渴望在永生里面和神和他们在一起？那么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还活在和耶稣的故事里面，那个在地上真实生活过的耶稣， 他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他知道我们，他知道我们的软弱，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去彼此带到，去彼此扶持，他愿意加力量给我们。所以我们的弟兄姊妹，愿我们常常在他面前来祷告，在这位约翰亲眼见过、亲手摸过的耶稣面前，今天他在我们中间，愿我们常常来到他的面前。好，我们来，那么我们以祷告来结束今天的信息。天父上帝，爱我们的圣天父，主耶稣基督，主啊，我们相信你的话语是有力量的，谢谢你带回我们，真的是谢谢你带我们回到这个简单的道理、简单的故事。主啊，谢谢你提醒我们，此时此刻你就在我们中间。你不仅是那个约翰亲手摸过、亲眼见过的耶稣，你也是今天我们真实的经历，坐在我们中间，听我们讲话，对我们说话的神。天父，当我们离开这个地方，还要去面对世界的时候，当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面对所有的未知的时候，天父，我们相信你一直都在，愿你永远的加给我们力量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